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雅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雅哈斯，雅哈斯生耶和阿达，耶和阿达生亚拉毕，雅斯马威，新利，新利生摩萨，摩萨生比尼亚。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示雅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亚西兄弟。以设的长子是乌兰，次子是耶乌斯，三子是以利法列。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150名，都是便雅悯人。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的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泰，乌泰是雅米忽的儿子，雅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因利的儿子，因利是巴尼的儿子。示罗的子孙中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众子。谢拉的子孙中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共690人。便雅悯人中有哈希奴的曾孙，何达威亚的孙子，米舒兰的儿子撒路，又有耶罗汉的儿子伊比尼亚。米基利的孙子乌西的儿子以利，伊利尼亚的曾孙刘尔的孙子示法提亚的儿子米舒兰和他们的族弟兄，按着家谱计算，共有956名。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祭司中有耶大雅、耶和利雅利、雅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撒利亚。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有马基雅的曾孙，有巴施霍尔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亚大雅，又有雅地叶的儿子马赛，雅地叶是亚西细拉的儿子，亚西细拉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米什利密是因麦的儿子，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1760人，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功的。阿门。
谢谢春霞姐妹帮我们诵读很多人名哈这一段。那上一段的时候，上一章第八章的时候是讲到便雅悯支派哈，数算便雅悯支派的家谱。那前面的数算呢，接下来就带到今天这个，扫罗这个支派的那个家谱哈，然后就剩下来了。那今天这一段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八章的33节到40节，就是扫罗的家谱，一共12代哈。这个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延续。然后第二部分是9章1到9节，是被掳归回的，有犹大，基本上是以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为主，还有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和尼提宁的首领。然后第三部分就是10到13节，就是归回的祭司，应该是利未支派，也就是那个亚伦的子孙哈，可以做祭司的。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扫罗的12代的后裔哈。那这一部分我给大家列了这样一个表，因为太难去看了哈，就大家可以去再看一下这12代是怎么出来的哈。然后这里边有一个主要的人呢，就是扫罗的父亲，就是基士。然后，扫罗的4个孩子哈，在前面我们说他战场上战死了，有3个儿子。 那还有剩下一个，后来就是伊势巴利，就是后来做王伊势波社哈，改名叫伊势波社，因为巴利这个名字其实是跟偶像的名字相连接的，后来就改名叫伊势波社。那个伊势波社大家都知道，就是扫罗死后继承他王位的，然后他后来也被他的手下军士所杀，献到大卫王那里。这里还有一个人呢，就是米利巴利，就是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我们知道他和大卫是那个有那个神圣的那个。圣洁的爱哈，他们彼此相爱。那这个约拿丹死后，他的儿子米利巴利就是改名叫米菲波设。米菲波设，我们知道他在战场上，他的乳母就是带着他逃跑的时候被摔瘸了腿，后来那个被大卫所尊重哈，让他与大卫同席，所以这个就是约拿丹的后代。那这里还有一节经文，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一节，第40节，就是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哈。那这一段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是虽然有扫罗哈，最后他不听神的旨意。战死在战场上，但是，他的子孙重新被神来数点和纪念，成为神手中大能的勇士。所以神不看后代哈，就是不会把他父亲的过错记在他的后代身上。当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一样纪念他们，让他们成为神手中大能的勇士啊。这里有一个人数，共150人，都是毕雅敏人。那进入第九章，第九章这个前一二节哈，就是把前八章那个前几章那个数算那个家谱做一个小结。第一节呢，其实就是承上启下，然后12支派的家谱可能到此告了一个小小的段落。然后这个一二节也指出犹大人。因犯罪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就是他们一笔带过哈，他们被掳，然后又第二节又说到，先从巴比伦回来的人有以色列人，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尼提宁人哈的首领。这里先从巴比伦回来的是指跟随巴比伦，是指跟随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的百姓，这个在尼希米。记中11章第三节有记载，然后我们这一段就简单的过去，然后这个尼提宁人哈，就是非常特殊的，他是在那个就是畸变人哈，迦南的畸变人，然后约书亚与他们立约的，后来他们愿意归顺和降服，以色列人就在会幕中侍奉。所以他们真的是在会幕中离神很接近，就是耳濡目染，就心里也就被改变了，来接受了神。所以在回归中，他们是外邦人中回归的这样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外邦人归向神的一个见证。那第3到9节是讲了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回归的人哈，那犹大支派。如果仔细查的话，就是犹大的三个儿子的那个后代，因为他前面两个儿子被神击杀，然后后面的有个盾是那个跟那个哈马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这个示罗呢，就是他的那个第三个儿子，就是示拉，就是解经的书上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哈。就是他们这三个儿子的后代，那归回来的，一共有690人。然后便雅悯人呢，就是这个我也给大家简单这样的，就是画了一下哈。便雅悯人中，按照家谱计算，共有956人。这一块呢，就跟前面的第八章，其实就可以串联上来。第八章的时候都是写便雅悯支派。然后这一章呢，就是回归的便雅悯人，然后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哈，这个就是 就是他们被召可以住在耶路撒冷来参加那个建设，然后第十节和第13节是指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哈，中间有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两个人，就是耶和雅利，在第十节中有提到，然后他是亚伦的后裔，是被大卫王时期指定为祭司班次中的第一班的班长，这个在历代志上的24章第7节有记载哈，所以是是那个圣殿服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然后亚撒利亚。就是11节哈，他来管理神殿。那这个就是说，管理神殿就后来代指大祭司哈。他是希勒家的儿子，祖先是著名的大祭司撒都哈。我们从他的家谱中就可以看到，他父亲是希利家。那希利家的祖先就是这个有米舒兰，然后撒都。我们就知道这个撒都是大卫时代，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非常重要的祭司哈，这里指那个回归来的那个祭司一共1760人，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圣经这一段圣经一共4次提到人数，第一次是8章40节，是扫罗的回归的后代，然后一共150人，第二次是犹大的后代。在9章6节是690人，然后第三次是便雅悯的后代回归的后代，是在9章9节，共有950人，然后最后就是9章13节祭司回归的人数1760人，所以这个人数，回归的人数我们一看也是看到，越来越多哈，就是从后面来描述的比前面的人数要多，那最多的是祭司的人数。思考问题第一个，从扫罗及后代，我们这一段通过第八章和第九章，是很多文字是描写那个便雅悯支派的，然后又重点描写了扫罗。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和他后代的兴衰哈，与便雅悯支派的兴衰，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怎么在他们这个便雅悯支派上来显现的。第二个，神是怎样看待被掳归回的子民？这些被掳归回的子民啊，就是他们被散落到世界外邦人中，最后过了70年还能归回来，然后神一个一个的数算他们，计算他们的人数，然后我们就是非常，他们要离开自己的舒适的巢穴哈，舒适的窝，然后回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回到自己荒凉的土地上，要重建家园，那就这个是。既是神的恩典，也是他们对神的那个忠心，然后这也是今天选择这个歌曲的原因。神的作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我们与神的爱也是永远不会隔绝的。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哈，很多重要的经文都点出来了哈，这些值得我们去思考。前面这一段8章后面这一段讲到这个扫罗的后代哈，那特别是记载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后代，那约拿丹的后代为什么被突出出来哈？是跟他与大卫立约有关系哈，大卫纪念他与约拿丹所立的约，有两个具体的事例啊可以支持，一个就是。大卫做王之后，他就开始找啊，约拿丹的后代有谁呀、啊？就把这个米非波设找出来，然后恩待这个米非波设哈、啊。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于，大卫年间有3年的饥荒，结果大卫一开始还不知道，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发觉不对哈、啊，他就开始问神哈、啊，神的回应是说，因为在扫罗年间把畸变人给杀了哈、啊，因为这件事情，神降3年的饥荒给他们啊。那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是当初约书亚与畸变人立约，说要存留他们的性命，结果扫罗违约杀了畸变人，那这个神就不喜悦啊，所以这个又跟立约的主题有关啊，所以那次大卫要把 扫罗的后裔一些人交出来哈，来代替这个罪，但是呢，他特别把约拿丹的后裔保留下来哈，没有交出来哈，所以这个主题就是大卫守约，神是守约施慈爱，但是这个扫罗违约，结果遭到这个惩罚，但是最后呢，约拿丹的后裔一直存留哈，一直到这个八章最后提到哈，这应该是如果从。约拿丹算起是第13代了啊，如果从这个扫罗算起，那是第14代了哈。这里有出现这么多大能的勇士哈，他特别提到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哈。第40节啊，这说明这个立约带来的福气啊。那到了第9章的时候哈，特别是在第2节最后提到回来的人都包括什么？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尼提宁的首领，又出现一个尼提宁人哈、啊，尼提宁人刚才交代了哈、啊，是基甸的后裔啊、哦，这件事情又出来了哈、啊，基甸又跟这件事情联系哈、啊，因为大卫的保护啊，最后这个尼提宁人得以存留，而且回归的时候，他们选择又回来，他们本来是凭着立约留下来的哈、啊，然后又在圣殿里服侍哈。啊这个时候，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被掳归回的人一起回来，回来做什么？继续做仆役啊！所以这个蒙神纪念啊，因为他做的事情哈、啊，一个是跟约有关系，再一个跟圣殿有关系啊。所以这一段记载的家谱哈、啊，跟这2个主题啊，一个是立约的主题，一个是跟圣殿的服饰啊是有关系的哈、啊。哪些人蒙神纪念？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巴利啊，巴利最原始的意思呢，就是主人啊，物的主人啊，或者就是主的意思哈、啊。所以但后来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啊，是迦南人所拜的这个偶像假神的名字哈、啊。但像这个扫罗的儿子当中的名字有巴利出现，不等于说扫罗他一生应该没有记载他去拜巴利哈、啊，拜偶像。他主要的问题是。不听从，不专心听从神的话，啊，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事，啊，他还可能还不敢去像这个后来的人去那样去拜当地的假神，哈，所以这个巴利的解释，哈，有可能是就是以主人这个意思来解释，哈。好，那我们刚才分享到就是两方面的信息，哈，前面是讲到这个扫罗作为君王，啊，对于后代的影响，哈，因着他是属肉体的，哈。不能够专心的跟从神，不像大卫那样哈、啊，这个以神为主，专心的去跟从，在各样的情况下来依靠神，而且完全的听从神的吩咐啊。这是扫罗的失败啊，扫罗的失败影响他的后代，影响他的儿女，影响他的这个整个的国家哈、啊，国家失败打败仗，他自己战死，儿子跟他一起被战死哈、啊，国家被打败。但是在这一支里面出了约拿丹啊，约拿丹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后代蒙神的纪念啊，大卫与他立约，大卫一做王啊，首先就去找约拿丹还有什么后代没有啊，就找出米非波设啊，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21章啊，当这个神指明是因为扫罗做错事的时候，他依然向约拿丹的后代施怜悯啊，保护约拿丹的后代，以至于到他。第13代的子孙当中出了很多大能的勇士哈、啊，所以这是凸显出哈、啊、这个家族也好，国家也好哈、啊，作为领袖的所带来的影响哈、啊，只有专心跟从神的人哈、啊，与神立约的人啊，就会蒙神的保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第9章之后这一段，我们就来思考哈、啊，在圣殿中的服侍哈、啊，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哈、啊。有老一代的，有新一代的哈，这1700多这个祭司当中哈，有一些是老一辈的啊。当这个圣殿的根基重新被建造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哭泣啊，因为他们想起伤心事儿了啊。当初所罗门的圣殿多么的辉煌啊，规模多么的大，现在只是一点点啊，所以他们很伤心。这是老一代的，他们见过圣殿。那新的一代的立起根基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欢呼哈，我们要开始重建圣殿了啊。他们从来没见过圣殿，他们从来也没在圣殿当中服侍过啊！他们可能很多年轻人是在，70年当中巴比伦帝国当中生在那里长大的， 但他们从小就听着老一辈的人讲，当初那个圣殿的辉煌啊，神的荣耀如何充满在圣殿，然后这个他们在那里每一天的服侍是怎样的哈，所以他们从小就有这样一种的渴慕。羡慕回到圣殿，羡慕这个圣殿再重新被建造起来哈。他们作为祭司的哈，能够天天在神的面前服侍啊，所以他们很思念这样的事情，很羡慕这样的事情啊。包括尼提宁人，他们回来就是做苦役的啊，整天这个劈柴呀、挑水呀，然后做一些的零碎的杂事哈。但是他们也羡慕，他们要回来啊。回来跟祭司一起啊，在祭圣殿里面，在那里服侍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做出这些事情，因为这时候圣殿还没有立起来哈、啊。他们早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心中就渴慕，而且采取行动去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住在这里，要重建圣殿，要服侍圣殿啊。那神就纪念他们啊，这里面的数目哈、啊，你看有零有整的啊，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名字都被神纪念啊，都被记录在这，被神数算的啊，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今天我们在圣殿中的服侍是指什么？就是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建造人生命的服侍啊，因为我们今天教会是属灵的圣殿啊，我们弟兄姐妹每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殿啊，神住在我们的当中哈，所以坐在人身上的啊。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当我们这样一种心渴望的，就是神的荣耀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啊，神的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这样的服侍，不管大事小事啊，不管是你站讲台讲道的、教主日学的，还是这个做招待哈啊，唱诗歌的，还是这个做哪怕一点点的小事儿哈，摆桌椅的啊。就像这些尼提宁人啊，做一些很繁杂的一些的小事儿，神都纪念，神都看重啊，坐在他面前的事情啊，所以而且他们的心态不是要显明自己多突出啊，自己的地位多高啊，而是他们喜欢这样的服饰啊，他们的心态很好啊，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去做的啊，是作为一个整体啊，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很好的提醒啊，在神家里的服侍啊，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哪怕是做尼提宁人啊，或者是神把我们放在祭司的位置上啊，都是尽心尽力的啊，带着一个爱主的心啊，爱慕神荣耀的心去做哈，都讨神的喜悦啊。
这个我们的主的看见跟牧师也是大体的相同啊，我就想到那个新约里面耶稣有一个比喻，说一棵无花果树，它不结果，然后园主要把它砍了。耶稣说：“我再给它浇浇水呀，什么什么的。”当时有一位传道人说：“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我没有去查啊，但是他说实际上你要把那个倒塌的枝子再扶起来，再给它一把力，让它再看看它能不能结果啊。”就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回归的其实就是那个曾经已经倒塌的枝子，但是耶稣现在没有耶稣啊，就是神把他扶起来，然后再给他立上加立，恩上加恩。所以说刚才师母就分享到，就是说啊，被掳归回当中，他们祭司啊以及立位人他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些本来灰头土脸的回归的以色列人当中啊，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啊。然后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就是有立位人啊，有祭司啊，立位人啊，尼提宁啊，在教会当中啊做不同的各样的服事，而且呢，归回的百姓之前他们还分啊南国呀、北国呀啊。什么这个支派啊，那个支派啊，之间还相互内斗了。但是归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转折点，而且在我们的读经的经历当中，我们也感觉到，到被掳归回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什么转折点呢？就是他们再也不拜假神了，然后他们全心的来归向神啊，这个齐心协力，这个就像当今这个做美好见证的教会。大家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教会里面不管是做什么的，或者是从哪里来的，我20多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教会里还说了，哎，我们有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团契、香港、台湾人团契、ABC 的团契啊，现在都不分了，就是大家都是为了来服侍神的啊。然后呢，就是第9章这个他们说啊，这个。 被掳归回的啊，这个被掳这个词啊，这个掳这个词就是啊，希伯来文原文有两重的含义，一个就是字面上的被掳啊，还有一个含义就是 uncover 或者是 discover，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神彻底显露原来那些就是南国百姓的这个肉体的这个真相，然后叫。显露了以后，然后才神才带领他们归回，所以说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也学到了重要的一课。然后神再施恩典啊，刚才师母就分享到这个畸变人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畸变人的故事啊，这个当时这个约书亚就是被骗了，然后给他们立个约，但是呢。这个神是非常看重这个约的，神与以色列百姓也是立了这样一个约啊，一定要带领他们要走向这个神的丰盛里面的。所以说，当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啊，他们有一颗心愿意回来，愿意重建的时候，神就带领他们啊走入这个，其实整个历代之都是这样的，神带领他们走入这个利上加利、恩上加恩的这么一个状况。啊，神非常看重这个约。今天我们也是的，就是也许我们也有软弱的，有跌倒的，啊，这个甚至教会都会有这样啊。您过去4年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神用他那只看不见的手，他在扶起我们啊，扶起这个一批一批的这个教会啊，这个平台也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平时自己的教会的这个以外，就是这个平台其实也是服侍神，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建造人的生命啊，在这个原来软弱的或者是幼小的生命当中啊，给我们喂这个 solid food，让我们越来越健壮。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教会啊做更大的功用啊，为神更好的服侍。所以说，这个是相互帮补，就像他们不同的支派的人啊，不同的职责的人相互帮补。我们今天也是的，真是相互帮补。然后神看重。神也恩待归回的子民。
我们刚刚也有人发出一个问题哈，说那个第二节哈，第9章第2节哈，它上面讲，他说，哎，那个有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尼提林的首领哈，他说这些不是都是以色列人吗？然后祭司也不是立位人吗？怎么一个一个都在提出来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说，哎呀，这个有的人。读经的时候非常仔细哈，那我们就想到就说哦，原来哦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但是后面呢突出来的这一些人呢，就是上帝也要叫我们注意的哈。他在这一个中间突出来，虽然是同样都是以色列人呢，那是分别出来就是哪一些就是神特别注意的，要我们理解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这个神有的时候提出这些名的话，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所做的，如果是朝神喜悦的那个方向走的话，哈，那个你的工作，你的那个都会被提出来，继续的影响后面的人哈。所以这些这个简短的分析一下，我想别人可能看得更清楚哈，
很好啊，当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和尼提宁的首领并列的时候，你就问了：尼提宁人是以色列人吗？啊，原来尼提宁人本来不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是畸变人，是迦南本地的人啊。那为什么跟以色列人并列呢？哦，原来他们祖辈上跟神立了约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学习在圣殿里的服侍啊，然后到了这个时候，被掳归回这一代的尼提宁人啊，他们几乎已经跟犹太人混在一起了啊，犹太人所看重的事情，他们也看重啊，哎，神就纪念了哈，因着立约而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现在已经成了好像比那个以色列人还以色列人的人啊，这个尼提宁人哈，他们是自愿的哦。渴慕回来做仆役的哈，就是因为服侍圣殿。那讲述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哈。我们本来跟神没有关系哈，但因着耶稣基督的立约，我们外邦人可以进来啊，可以跟犹太人可以一起来认识这位真神哈。如今我们可以更爱主，更加的愿意服侍主哈。所以这个尼提宁的背后有很宝贵的信息哈。
对，我们就看到哈，真的，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这两个在 所有的在圣经整个贯穿整个圣经，也贯穿我们今天学习的这几段经文。我们分析了一下被掳的原因，哈，实际上，历代志九第一节就说了，哈，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不光犹大人，哈，北国、南国，只要是以色列的人，只要是犯了罪，都会被掳。所以呢，被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表面上的原因，一个是本质上的原因。表面上，在世人看，好像是邻国没有和邻国结盟啊，或者是打仗失败了，所以呢，人从表面上会加强国防啊什么的，去和外邦联姻。但是呢，实际上本质还是犯罪，就是这个历代志九章第一节说的哈，犯罪就会被掳，被掳就是被征服。那被世上的被征服，实际上都是神用来管制和教导我们，要让我们引领我们要从黑暗出光明的哈。所以呢，这个爱呢，就是有一句经文，实际上也就第二个问题里面，就是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实际上，罗马书8章35节。就说谁能使我们的爱与基督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刀剑吗？都不是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爱隔，神的爱隔绝。那么，当我们要认识爱，要抓住爱，这才能够与神的爱不隔绝。当我们要是我们回转，从我们悖逆不认神。不接受神，不去跟随神的这个整个回转，我们神的爱就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当这些移民哈，他们回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了，但是他们为了回去呢，在巴比伦里面安定繁荣，他们真的可以正式一直住下去，但是他们没有，因为神的诫命和神的光照他们的回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每天打开新闻的时候，看见很多事情会扰乱我们的。就是像贸易战呐、关税战呐、哪里打仗来的不平安呢，常常会吸引了我们的眼目哈。但是诗篇80篇，这是这样讲，他说：“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为卷，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就是我们要正是求神，让我们为卷他的面前，不是让世界所有的东西烦扰我们。主耶稣说。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我们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的，地上的财宝其实都是过往浮云，也不能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些祭司们、这些移民们回来耶路撒冷，虽然他生活可能很艰苦，但是他们正是因为看见神的光，能够再回来。今天我们也希望能找到这个榜样。
我分享主要有三点，然后第一个就是，第三节哈，这个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哈，提到四个支派。那这四个支派原来并不都住在耶路撒冷，那是回归的时候，耶路撒冷极其荒凉，还要建设圣殿和城墙，然后就是需要抽签入住哈。这个就是在尼希米记中11章第1节有记载下来，所以他们是被神选下来，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参加圣城的建设，所以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也代表神对整个12个支派这样一个整体的。收纳和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谈到这个便雅悯支派哈，便雅悯支派都知道前面他们最后被击杀只剩下600人，那到后来呢，就是愿意我相信他们有悔改，然后就是跟犹大支派因为居住地又相近。所以他们愿意悔改，就是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他们选择跟随犹大支派。那在扫罗 那个这个王第一个王出现的时候，他最后他不听神的话，然后战败在沙场上。那其实便雅悯支派又经历了第二次的打击。那我们今天看到他回归的便雅悯人中，竟然有956人，也是每个人神都数点哈，就是回归中仅次于立位和祭司支派的回归人数是。非常大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便雅悯支派哈，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有神恩典的记号，他们愿意归向神，愿意悔改，然后即使受到挫折、受到打压、受到那个被击伤了，他们也不。也不回头哈，继续能够跟从神，所以在神的眼里被神使用哈，成为神手中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个是便雅悯支派，到后来就会出现新约的保罗哈。所以这个便雅悯支派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个支派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守约，就是第三个，就是。人的不守约和神的守约，第一节经文就是写到犹大人因犯罪被掳到巴比伦哈，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指他们背叛神而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是我们的不守约哈，是以色列人，也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不守约，离弃神。然后，才会被掳。可是我们虽然，掉头不看神，可是神还在那里，神还在，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哈，等待他们的回转，所以这才会有70年后这些人的回归。神是守约的，不离弃他们哈。没有神这样的，开路，他们是回不来的。没有神在每个人的心中动工，他们也是回不来的哈。与神同工哈，这些回归的人，按神的旨意来回归，所以就被神纪念哈。这就是，当我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哈，我们可不可以抬头向上仰望哈，去看望神，然后，神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会把我们从绝路上领出来。然后我们小组那个海伦的先生今天有发言，他有做见证，可是时间不够了，可不可以请海伦的先生再给大家说一下？
嗨，大家好。对，就像谢谢是姐妹刚才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也是因为什么骄傲会被掳，就是感觉我开始呢就感觉我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什么不用认真跟随神我已经好了，然后呢就慢慢有很多。开始有很多习惯，就是坏的习惯，后来慢慢呢，就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就不这么好，后来就陷入罪，就是很多一些坏的习惯我就控制不了，但是我还在那个否认这些，然后到什么时候就神会开始警告我，但是我就到这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就是被掳了，我知道我在巴比伦我已经打败，就像那个以色列当时。他们有可能就是一直否认这些先知说，先知说我们是离弃神，但是我们不相信啊，我们都是，天天那个去献祭啊，我们的行为都很好啊，但是就是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被那个敌人打败的时候，他们就没法否认神就是这样子来管教他们，他们意识到现在应该悔改，但是呢。奇怪的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悔改，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力量，我们都被罪那个捆绑着，没法那个被释放，所以我们其实要等待神来释放我们。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是要70年，对吗？要等70年才能回到以色列，就是他们这时候就可以真的谦卑，真的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何等的是需要神，而且他们自己犯的罪是何等深的，所以我们自己也会有些来源可以让我们被掳。我觉得我的见证呢，就是我觉得挺奇妙的，其实就是神通过我自己写的话， 让我回归到他，因为我自己以前给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一些见证，说一些经文。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其实都是很轻松的，就是好像这也我做的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但现在我看见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写的话是神让我写的，所以我现在看的话，我感觉不是我写的，而是其他人写的，而且呢是可以提醒我，可以把我感动我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我这样子也说，我们传福音的话，也可能不仅是帮别人，但是以后也是帮自己的。
好，谢谢正阳弟兄啊，第一次碰到他讲那么多的见证。这一章我们仔细看的话，看到重建圣殿，然后在圣殿的服饰，然后怎么敬拜神，怎么跟神守约立约的事情，这很重要。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
好
还
的。
分享一句经文啊，江城的灯火它不熄灭，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谢谢。
阿门。好的，呀，这句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哈，像回归的这些祭司、利未人、尼提宁人啊，以色列人一样哈，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哈。当时他们的人数其实并不是很多啊，这个资源也不够哈。但是当他们有心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使他们重新的复兴起来哈，尽心尽力的服侍哈，从心里的服侍。是讨神喜悦的哈。好，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来试着来背哈，先来复习一遍。以弗所书
以弗
六
所
章
书六
六
章
节，
六节，
不要只
要
在
求
眼
神眼
前
前
侍
侍
奉，
奉，
像是讨人喜
像
欢的，
讨人
要
喜
像
悦
基
的，
督的
基
仆
督的
人，
做
从
到
心
心
里
里
遵
遵
循
循
神
神
的
的
旨
旨
意。以
意，
弗
神的
所
旨
书
意，
六章
六
六节。
章六节。
亲爱天父，感谢你今天要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欧洲啊，真是盼望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今天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反复思想，让我们今天看的不是世界的物质，而是看见你，你的公义、你的圣洁和你的慈爱。主啊，就求你的祝福这个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走到哪里，愿你的恩典，愿你的保守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
阿门。